用爱去说，说出真爱，用言语分享生命，用爱心建树你我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《爱说》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回应天主圣神的带领和光照。主，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大家好，保罗宗徒说，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，除非受圣神感动，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出自天主圣神的带领，总是把我们引向真理，使我们认识耶稣，让我们也活在教会的共荣当中。因此爱呢，是分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。我们知道爱是出于天主，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。因此爱呢，是检验神的一个标准，也是分辨的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关于分辨的原则还有很多，今天呢，就让我们随着神父和老师的带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分辨。好，欢迎郎神父和沈老师。
谈到耶稣的分辨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就是去看，就是耶稣在旷野里受撒旦的试探，然后看我们去看耶稣他是怎么识破撒旦的诡计。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呢，是圣神带领耶稣进入旷野。马尔谷福音呢，甚至用了这个催迫，就是圣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动力，在圣神的这种带领下，就是耶稣就进入旷野，那个时候就有魔鬼在试探他。耶稣在那里40天40夜禁食，然后就饿了。我们看啊，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撒旦呢就试探他，说你若是天主子，你就命石头变成饼。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的话，你会看到就是他在耶稣的这个饥饿里面，他要大行文章，就是耶稣，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撒旦呢，他是诱惑耶稣怎么样去满足自己的肚腹，但是耶稣却说呢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是靠天主所发出的一切言语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看到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方向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就是撒旦呢，就是去让这个耶稣去追求自我，去解除自己这个饥饿的这种张力啊，让他怎么样去追求自我的这种舒服啊。但是耶稣呢，就是他的方向是让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人生活呢，不仅仅是靠这个饼，他也靠天主口中的一切言语。所以这个方向是把人导向天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方向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当然如果我们去看，就是说那耶稣要是把这个石头变成饼的话，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啊。你不能说这耶稣做错了事啊，他变成饼解除饥饿，这本来是好事，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耶稣恰恰的拒绝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了？为什么耶稣拒绝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就是说你这个行动的动力是什么？这个动力是来自你自己，是来自圣神，还是来自恶神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动力的 三个最基本的来源。他就是因为这个动力把石头变成饼，他的动力是撒旦，所以耶稣就拒绝了。那本来是一件好事，我们会看耶稣仍然不去做。啊，他不做的原因就是不让那个撒旦在那里兴风作浪。所以我们就必须明白，不是一切好事就是就可以随意的去做，而是要看你做的时候那个动力是受圣神的引领吧，一定要看这个啊。如果不是圣神的引领，你即便是做了所谓的好事，它也不一定产生好的效果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个。你比如说吧，我们在灵修上，我们可能很容易说我们去行爱的啊，比如说上次我们也谈到一个这样的个案，就是一个传教的一个教友，他怎么样？他为了传教啊，他不顾家庭啊，不传教当然是好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顾家庭的时候啊，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如何操练、如何成长的时候，只是一味的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在传教。那么他这种传教本身虽然是好事，我们要给他打一个问号啊。为什么打问号？就是看那个动力在哪里。他那个动力可能是他这样传教的时候，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他追寻的是自我的满足。他也可能是什么撒旦在混乱他的生命，让他怎么样只顾传教了，而忘记了他自己灵性生命的成长啊，忘记了他对家庭照顾的这份爱的，这个时候就让他走向了极端。所以我们去看耶稣，他在面对这个虽然是好事的时候，虽然变成饼是好事，耶稣依然拒绝了。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拒绝啊？就是因为这个撒旦在这里是他的动力。所以我们会看清了，就是说这个分辨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啊，不是说所有的好事你就简单的我就活着眼盲目的去干，不是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深度的啊。另外我们去看这个方向的问题呢，我感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。你说这个方向呢，就是撒旦呢，他是让耶稣去满足他自己的肚腹，是追寻自我啊。但是耶稣用了另一句话呢，就是让他让这个方向怎么样，让人看到这方向应当是朝向天主。我们有天主的照顾，所以你不要怕饥饿，不要怕这个啊。所以耶稣呢，就是把那个饥饿的这种紧张的引着天主的话，会把这个张力会放松，因为有天主的照顾，他相信天主的照顾。然后呢，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方向上，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其实是分辨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要看到，就是说这个方向如果是直接的让你走向自我。它一般是来自恶神，因为你追求自我的时候，你的自我越来越膨胀，你的自我越来越强大，然后天主想在你的生命中当家做主的时候，你的执着啊，你的这种追求自我的那个心啊，就是限制了天主在你的生命中自由越多，就成了一份阻碍。所以耶稣告诉给我们，凡跟随他的要舍弃自己，背十字架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要让你那个追求的动力啊直接走向自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跟着他走啊，因为这个常常是恶神的啊。这个是我说的是直接走向啊，如果是直接让你走向天主，那可能他这个动力是来自圣神。因为直接走向天主，就是不是间接的啊， 就是走向了天主的喜悦，走向了天主的荣耀。啊，你这个时候他一般都是圣神的引领，圣神引领我们就是不断的归向基督，归向父，这是圣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看清这个方向，直接的走向天主是来自圣神的，都直接走向自我的常常是撒旦的诱惑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，它是间接的，比如它是间接的走向天主，也就是说它让你先走向你自己再走向天主。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其实也是非常多的。你比如说吧，我是不是出去要去进修啊，或者说我已经到了这个50多岁60岁了，我是不是还要去读书啊？我读书了当然能够宣讲的更好，知识丰富了，然后我可能在这个分辨啊，或者是宣讲啊，或者传道啊，各方面肯定是有建树的，然后就给天主带来荣耀。也就是说先让我怎么样丰富自己，再走向天主的荣耀。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里面还太常见太多了。所以这个间接的走向天主的时候，那是不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呢，还是来自撒旦的一份诱惑呢？啊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比较细致的，比较用心的去分辨了。他就是说他很需要分辨，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恶，因为读书你不能说是恶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那就是撒旦的诱惑啊啊！但是为我50岁60岁的人来讲呢，我感觉最重要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我和天主的那份更深的那份关系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去看的话，怎么去选？你选择了知识，你选择了学问，你浪费了好多时间，结果你没有时间和天主搞好更深的那种关系，这是不是一个问题？所以呢，感到了好啊。我记得我在那个04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当然我还不老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读书嘛，我在一边教着修道院，我一边在读着这个自学考试文学。我那个文学的就差一科了，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去考？结果我碰上了一个什么，一个教会内的一个学习，啊，我去考试啊，我还是参加教会的这个活动。当时呢，其实我就没有任何挣扎，我就感觉到这个学问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差不多了。我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的。我就感觉了啊，我的知识吧，就是说在通常的社会人群里，就是我的年龄的和同龄的这样的人相比呢，我比他们的知识一点都不少啊。术业有专攻，你也没有必要样样精通，对不对？我是神父，我本身是要把天主带给人，而不是把学问带给人啊。所以我那个文学虽然就差一科，我就没有选择去考试，我就把它放下，我就选择了这个聆听天主的圣言，进行学习和天主加深这个关系，我就这样选择了。我感觉到现在呢，我没有任何遗憾。我虽然我文学没有拿到那个文凭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为我来讲已经足够了。现在就是我的文学方面的这个知识，我也是相当丰富的，因为我同时文学教育我同时好几年的时间，所以别人不懂的，就是他读了读课本他不懂的那些东西可能我懂，所以我一点都不遗憾。因为我也不是凭借这个东西去发家，我也不是凭借这个东西去让人和天主走得更近。除非我和天主的关系更近，我没有能力把天主带给别人。所以我这个就做一个这样的分辨的时候， 我感觉我今天我没有任何遗憾，我感觉我做得很对，所以这个选择的问题。那如果是我更年轻一点，我26、27岁，那个时候可能我去读书啊，这个是必要的，因为你作为一个神父，你知识不够的话就不行，尤其是出去去进修教会的话，那可能都是非常必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究竟是选择读书还是选择另一种不读书啊？这你看这个，因为它是间接的走向天路，所以我们还要根据你当下的实际情况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参考啊，然后找到那个更合理的最荣耀天主的那种方式，所以它是需要继续的练啊。所以间接的走向天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继续分辨，不说那个是来自圣神，也不要简单说那是来发展，不是那么简单啊。
说到看导向哈，我有很多感触哈，就是其实猛的一听说，就是看我们内在行事的动机，它是直接的走向天主还是走向自我，这个听起来是很容易分辨的啊。就比方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要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看我做事的这个动机它是什么。比方说我在工作的地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一边打扫着很渴望被会长呀被神父呀看到我在做哈，或者是希望他夸夸我呀，希望他认同我哈，这个是比较容易能够辨认出来的，还是非常容易辨认的。但是往往以我的经验，就是什么事情不好辨认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开始是为了光荣天主，不是以天主为中心，但是我就在做的同时呢，可能慢慢的就又开始导向自我。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可能为某些人啊，包括我自己来说，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就会发生改变。
嗯，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路线其实是要不断的留意自己的动向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留意之中呢，就是发现那个动向不是天主要的，赶快调整。那么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自我的一个进化的过程。所以这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进化锻炼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好，越来越好。
对，就像亚伯尔跟加因哈，他们两个其实刚开始都是把自己所收入的哈奉献给天主，但是亚伯尔奉献的都是最好的哈，就是把他生命里面最珍贵的、最真实的、上等的哈拿出来给天主。但是加因呢，可能他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些私心，可能就什么所说的这个导向就开始导向自我了，打着为天主奉献的这个目的，这目的是好的，但是他在做的时候呢，他加上了自己的一些私欲、一些自我。
他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哪呢？我的感受就是佳音的这个动机应该是不成正比。
他刚开始动机有问题
啊，动机有问题，因为在生命是有问题的，也就是他没有天主为中心。你看，当然我们去看那个圣经上讲的佳音
献的是田地的出产，是不是？
对。
然后呢，亚伯尔献的牛羊中最肥美的献给了上主，上主悦纳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，却没有悦纳佳音和他的祭品。当然这里我们去看，就是天主悦纳你这个人才悦纳你的祭品。我们应该去看，就是天主为什么没有悦纳佳音的这个祭品啊，没有悦纳他的祭献，是因为佳音献的是田地的出产。那么田地的出产意味着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要结合，你看就是第三章天主惩罚亚当的时候，当然这里啊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诅咒的问题。我们会看到就是蛇是象征着魔鬼的，是吧？天主直接诅咒了蛇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三章里面提到，人犯了罪，人应该受诅咒，但是天主没有把诅咒给人，而是让土地代替了人的诅咒。所以说你看这里很奇妙的一点，就是让我们看到天主对人的宽恕和爱。所以说天主对亚当说，因了你的缘故，地成了可咒骂的，那么也就是让地呢承担了人的诅咒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去看亚当献的是不是，佳音献的时候是土天地的出产，意味着他把诅咒之物献给了天主。
刚开始他其实他这个就出现了问题
啊，他开始祭献他就有问题的，也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如果说用象征的话来说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有的人说他坑了人了，骗了人了，
用骗的人
啊，让用坑的骗的人啊，他去祭献天主，他是问题是在这里的根源啊，是，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也就是说佳音的他那个来路啊，就是正当的啊，也如果有神学家这样去解释，也就是他的动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，就是说刚才神父讲了间接的走向天主，是不是？
对，
其实这个是比较很难分辨的一个问题。
对，
因为他本身就是他心态是好的，他感觉也是好的。
对，
其实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今天很多人啊，就是我们会看到遇到什么的挑战，就是作为传道员啊，这个很普遍，是吧？现在很多人都传福音，
对，
他传福音效果也很好，也很有能力，也很有恩赐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总是传福音，那我的生活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我的生活没有威胁啊，是吧？我没有底，那怎么办？我就先不传福音，我先去挣钱，因为我家庭需要钱。
对，
然后我的家庭需要，然后呢，教会也需要，教会没有奉献也不行啊。我挣钱也是好的，然后呢，我就不传福音了，我就办工厂，我就办事业，我去挣钱，然后挣了钱我去奉献。其实在这里你说他挣钱好呗，奉献好呗，也是好的，是吧？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忽略了他的恩赐，天主的意愿是什么？说本来他传福音是天主的一份召教，是吧？但是他挣钱呢，也不能说不好，但是问题是他自己的想法。另外一个传道员，如果说总是顾虑自己的生活，总是担忧这个，然后是不是缺乏了信德，说本身这个也是一个问题，往往这个是需要更深的去分辨的。
对，
所以我其实生活里面我们也遇到一个类似的事件，就是这几个人本来在教会里面培育的都很有心火，结果他们就是在这个经济上就是发生，就是说我们去挣钱，然后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走到哪里我们不用接受他们的钱，我们依然
自给自足。
你看这个想法本身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在租和这个工厂之后呢就发现了。矛盾就是从这里出来。所以就为这个工厂办的也非常失败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弄得非常紧张，本来很好的朋友，本来很热心愿意奉献的一个人，现在就是为这样的经济问题弄得焦头烂额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，就把传福音的那种传心火怎么样一下子打消了，现在谁都不动了，
对，
谁都不去复传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了，就是这个魔鬼他常常会利用人的这番弱点，就是他本来让你起初抱着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或者说幻想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让你去操作，这样他引领你不断走向自我，不断走向自我，然后把你美好的那个想法
对
一下子给你瓦解掉。
对，
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需要分辨，非常需要这个谨慎的啊。
这里呢我想分享一点什么，就是我们再去看啊，其实三退魔又是非常熟悉的，
对，
这个圣经章节也是耳熟能详的，我们常常去分享。那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呢，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呢他被圣神领往旷野，是不是？就是他有一句话说未受魔鬼的试探，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提到说魔鬼会试探人，那么圣神的领他到旷野就为了是受魔鬼的试探。那么就提醒我们什么人，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动啊，我要去做天主的事业啊，或者说我要更深的去走向天主。但是在行动之前呢，圣神他会引领你什么去经历这个考验，会经历魔鬼的试探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净化人的生命。所以人的生命如果带着很多私欲，带着自己很多的想法，那是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的，所以不适合说真正的能够去圆满的去为主作证。 那么在这里呢，耶稣所受的诱惑，我们去看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什么，就是四十天四十夜禁食，说后来就饿了，是吧？然后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啊，说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石头变成饼吧。其实这个诱惑呢，是每一个人都，是不是我每个人的需要啊？
对。
啊，是，所以说这个呢，第一个诱惑也可以说称为食物的诱惑，也就是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这个诱惑。
而且是耶稣最饿最需要食物的时候、
啊、他这个食物什么食物，我们知道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，
对，
是吧？咱们中国人讲说民以食为天、嗯、啊，咱们一般的来说是人是铁饭是钢，是吧？一顿不吃饿的话，他都在表达什么，就是食物为人的一个重要性。但是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诱惑是什么呢，就是说，所以他是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饼，是不是？那么在什么时候变，是在耶稣需要的时候。你说耶稣这时候需要吃不需要吃、嗯、他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他已经禁食40天40夜了。
对。
然后我就想什么时候是需要。说魔鬼诱惑一个人，他就是在那个伯多禄前书里面提到了，伯多禄动徒说魔鬼像一只寻幽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。也就是说魔鬼呢，他诱惑人，他不是来了他就诱惑你，而是他首先什么，他要去观察你啊，去寻找时机，他观察你的动向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，他耶稣四十天四十夜禁食的时候没有提到试探，那么他饿了魔鬼就来了。那么说明说魔鬼是非常狡猾的，他会在人感觉到需要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我没办法，我需要，我这样做我不得不这样做，不这样做我饿啊，我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魔鬼呢，他诱惑人，他不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，也不会在你在这种志向特别坚定的时候。我想说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经验，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这个禁食祈祷的这个经验啊。我禁食也好，守斋也好，定下志向了，说后面说我一天或者三天容易坚持不？容易坚持，因为在这一天也好，或者三天也好当中，他会祈祷陪伴，是吧？他会不断的就是意识，我要坚持，我要坚持。但是往往在什么，在坚持完了之后，人的心怎么样？一下子会松懈下来，是吧？可能咱们这个进食的经验不是太多啊，更多的经验什么，就我们在这个过斋礼啊，这个都有经验。过斋礼之前，我们很多时候紧张的准备，是吧？也兴奋，也高兴，也期待。然后呢，就是过完斋礼之后，你看在过斋礼的时候兴奋、高兴、感动，
对，
斋礼过完了嘞，
松懈，
一下子心就松懈了，哎呀，完了，结束了，回家饭都不想做了，往床上一躺，哎呀，就想躺着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这是人最松懈的时候。那魔鬼诱惑人呢，他往往也是在你什么，在你感觉到需要啊，正当需求，因为我饿了，我需要吃，他就按照你的需求给你了一种诱惑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石头变成饼啊。当然这里刚才神父也提到了，我们去分辨最重要的是什么，看动机，看动力，是吧？动力是什么，然后呢看什么，就是导向啊。其实这里的导向很明显，这个动力啊，后边的动力就是魔鬼的动力，他来诱惑你，让你什么满足自己的饮食。其实这个需要合理呗，非常合理，刚才神父也讲了，合理，他需要嘛，是吧？但是他这个导向是有问题的，他把你忽略，让你听天主的话，什么而满足我自己的需要。啊，这问题是在这里。当然耶稣这个诱惑呢，让我们也想到了，你看就是这个创世纪亚当厄娃水域的诱惑。厄娃遇到的诱惑是什么？其实也是食物。是不是？但是对比之下呢，我们会看到厄娃选择的是什么？是满足自我，满足自我的需求，满足自我的好奇，甚至可以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厄娃那个时候不饿，有没有提到他饿啊？
没有
啊，没有，他不饿，并且他能够吃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就是这一种不能吃，是不是？但是魔鬼呢，就诱惑他说你吃了吧，是吧？你天主不让你吃，说那是骗你的。因为天主知道哪一天你吃了你就跟他一样了。那么在这里很鲜明的一个对比，厄娃在他不需要的时候，然后他顺从了诱惑，是吧？他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。那么在这里让我们分享一下什么，感受一下 食物为跟我们人生命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。当然我们说食物是什么，是我们人最基本的需求，是不是？是没有食物了，不吃了的话咱就饿死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食物，其实我们要明白，就是天主创造了我，是吧？天主给了我们生命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的眼光不要盯在食物上面，不要盯在我们的需求方面，而要怀着信德交托未来，说信赖天主的照顾。那么我们看着恶娃呢，就是其实魔鬼诱惑他，让他私欲膨胀，让他想代替天主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过多的去产生这里，也就是我们去看恶娃，他本来不需要，不是那么需要食物的时候，他却因着好奇因着欲望，他其实最关键的是他听了魔鬼的话，他没有分辨这个声音的来源。我们记得以前大家分享过，人听话有三个来源，是不是？一个是天主向人说话，一个是人向人说话，一个是魔鬼向人说话。很明显的就是恶娃呢，他听了魔鬼的话，没有听天主的话。其实这里耶稣很容易，为什么耶稣说人生活不只靠别人，而要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些言语呢？也就是说耶稣呢，他首先分辨魔鬼话语，就是他听到了一句话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话语来临到了，听到了，这个是不是分辨的一个起点？我要分辨这个是谁向我说话呢，是吧？耶稣他有没有分辨的过程啊？肯定有，是吧？因为耶稣分辨了，他知道这个话不是从天父来的，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，是不是？因为咱们在，所以说你要分辨，就是听话，说你不要光听，这话挺对啊，挺正确啊，这挺好，而要看是谁向你说话了。我想为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听到这句话，你要分辨是天主向我说话了，还是人向我说话了，还是说魔鬼说话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。耶稣为什么反驳他？因为耶稣通过分辨知道说话的是谁，是魔鬼。
对。
所以说耶稣就说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重要吧，重要。因为食物我们要靠生活，是吧？人生活要靠饼，但是更要靠什么？天主的话。那么在于食物与天主的话之间，哪一个重要啊？是不是天主的话更重要？
对。
当然了，如果说我们听了天主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食物吃啊。当然我们这是另一个话题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呢，就是在他很需要的时候，他也保持一种分辨的能力。他警醒，是吧？他会分辨这个向我说话的是谁。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吧，有需要了，只要人一说，哎呀，这话挺好，我不管它来源是怎么样，我们就开始。当然这里很明显的用了一个，就是魔鬼向说话。其实在生活中呢，很多的时候不是魔鬼向我们说话，而是魔鬼利用别人向我们说话，
对，
是吧？魔鬼会诱惑那些我们身边的人，或者跟我们关系好的人，然后呢他们向我们说一些话，其实往往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分辨的。所以说这里呢，就是不要听到一句话，就是你感觉为我需要，我现在就可以，你就吃。你看耶稣跟恶娃最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是什么？耶稣在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吃，因为刚才神父讲了石头变成饼这没问题，但是他并不是说哎呀你说我吃我就变吧，而是他要分辨是谁向我说话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，那你要去分辨这个声音向你说话的是谁。所以当然我们听谁的话，听天主的话，是不是？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选择了听天主的话，他没有先选择满足自己的需要。
对。
那么在今天来说呢，在生活中其实我们会看到导向，耶稣选择了什么？以天主为中心，他没有选择以当下我的需要为中心，说他没有选择以自我为中心。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，灵修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向以天主为中心的生命，是吧？以属人的属世的生命呢，转向属神的生命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么在今天来说呢，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在受着这种诱惑啊，因为魔鬼呢往往会利用世俗啊，会利用别人或者利用当下的环境对我们发起一种挑战， 或者是诱惑。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什么，说我不是不想听天主的话，而是什么，没办法，这个时代需要钱啊，需要吃喝，我不这样做我的日子没法过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今天我们最大的危机在于什么，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听天主的话，甚至我们拒绝听天主的话。我们很多人说我不是不听天主的话，而是听天主的话我的日子没法过，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吗？
嗯，经常听到。
对了，这个是最大的诱惑。你看今天很多人说什么，说这圣经啊可不能读，这读了圣经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是吧？说一看这圣经上天主说这也不让做，那也不让做，说不这样做咱这日子怎么过呀、啊、
前两天我还听一个姐妹说，说咱不能信得太深了，如果太信得太迷了它就成迷信了。其实我们的信仰是这样。
对呀、啊、所以说这个是才是最大的诱惑。往往就是魔鬼他会利用世俗，他会利用我们当下的环境。你看魔鬼是不是利用这个耶稣恶的环境来诱惑他？
对。
在今天的魔鬼也会利用什么现世的我们当下的环境。因为现在当下环境上拜金主义，是不是世俗主义，然后金钱主义，它是盛行的。人家经常说离了钱不能活。那么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其实我想分享的一点的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当下的需求，我们如何做分辨做选择。因为今天很多人，你看说很多人说什么，就咱们说现在假货是不是横行啊，
对，
是吧？人买东西都怕什么，买到假货。为什么买假货啊？就是因为人的利欲熏心，为了生活啊，为了我得到我需要的什么，我不择手段。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所以说说到这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啊，真的，我听了也非常感动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跟他是一样的，有一个什么见证呢？就是也是啊，就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系。然后说有一个弟兄给我有一次给我分享，他说原先别提了，我也是远离天主的一个人，我也是就是想着我怎么挣钱，我怎么让我家里发财，是吧？其实现在发财是不是发财之后是每一个人的想法？然后他就干买卖啊，他说那一年呢，他在石家庄开那个米面粮油门市店，就是在石家庄省会吧，干的还是不错。因为那些年干买卖啊，他别说奉教的，外教人也不坑人，是吧？前些年的人都比较真诚，但是后来呢，他就说，到后来人们就开始怎么掺杂虚假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后来他说，原先我这买卖挺好，因为他真诚。东西也好，是吧？然后价钱也不高，到后来他发现他的东西卖不动了，别人的东西愣卖，就是因为他那个，咱们知道卖东西都挨着的，人家都是人山人海的，他是没人了，他就纳闷，他说我这个东西应该说价格不高，然后呢，东西也是好东西，为什么不卖？他就打听，他结果一打听啊，因为他们干买卖都很精，是吧？他就发现别人都开始掺杂虚假了。他就发现，就是他说打个比方说面粉吧，面粉一袋50斤，说这是标准的啊，一般的来说。他说可是呢，他这是50斤，人家就称48斤了。哎，提领加工了就去了2斤，你去了2斤的话，你的一袋面粉是不是就比他这便宜了？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，他说这人们买东西根本不说你这一袋多少啊，都是这一袋多少钱、啊、是吧？啊，其实他不问说，也很少有人问说够不够哎。他说，哎呀，如果是人家这样干了，我不这样干，我就是赔钱呗，也比人家的贵。你就是不挣钱比人家的贵，那怎么办？他说哈，你们能用我也能用，你去2斤，我去3斤，咱看谁狠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，就是掺杂虚假吧，就是他回来都加工了，是吧？他这样一卖，他又卖的又火了，他比别人卖的又便宜了，因为他下手更狠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看他聪明不聪明啊？说要是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买卖不倒闭了？哎，那一年他就挣了钱，挣钱不少。因为这他就发现这人啊，一旦说咱们说这良心一歪曲，怎么样？啥他越下手越狠，这钱也有一种魔力。反正那年他挣钱挣的不少。他说：你看他聪明呗。”他们能干，咱为什么不能干？咱当教友，咱信天主，咱就当傻子，说咱这照样能干。结果呢，到年底，到年底有一天晚上，他都做了一个梦， 他这个梦很有意思。然后做梦的时候呢，就说耶稣就来了。你说这教友看见耶稣了高兴不？哎呀，他就高兴，他说主耶稣你怎么来了？耶稣说孩子，我来看看你，我看你的生活怎么样呀。哎呀，耶稣啊，说生活不容易。他就跟耶稣说，耶稣说孩子，你今天的买卖听说挺好是吧，挣钱挣得不少，挣多少钱呀？别提了，主啊，没挣钱。可越挣钱的人他越说没挣钱，我真没挣什么，没挣多少钱。主就说我听说你的买卖不错啊，他说哎不错，这干这买卖能挣多少钱，养家糊口而已。他就跟耶稣这样说是吧。然后耶稣说，孩子你知道呗，说在你的邻居当中啊，今天有一个人一年挣了2000万，这2000万多大数字是？他一下子他说我这两眼就放光，他说谁这么幸运，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是干这个的，谁一年挣2000万，他说我这干几辈子也挣不了2000万，因为他这不是那个买卖。耶稣就说你别管谁了，说你告诉我，他心说你告诉我我也干，这词儿还怕什么，还怕多是吧。后来耶稣说告诉你也没有用，那怎么没有用啊，说你就告诉我怕什么是吧。耶稣说我孩子我告诉你吧，说这个人挣了2000万不假，结果一不注意给丢了。你说他的心里什么感受啊，他说这不打傻瓜一个，说挣2000万还丢了，说要是我可丢不了。他得说你挣2000万你怎么能把他丢了，你丢了还不如不挣了是不是。这个时候他就跟耶稣说，这人真傻，这打傻瓜一个，你挣2000万还丢了，那怎么就把他丢了，就是那丢了还不如不挣了。后来耶稣就说，孩子你认为他傻吗？他说呀，这才太傻来着，这哪有这么傻的人。耶稣说，孩子我告诉你，有人比他还傻嘞。说谁比他还傻嘞？耶稣说，孩子我告诉你吧，有人把命都丢了还在这美滋滋的。他说主啊，谁把命丢了，他就问耶稣是吧。他一问耶稣不见了，他一睁眼做了一个梦。其实这个梦明显的，很明显的，耶稣就是说他，你掺杂施甲，你昧良心，是不是把灵魂丢了？然后他醒了之后，他说这个梦特别清晰，你有的梦一醒就忘了，他这个忘不了。他就想这什么意思？他想的时候想到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圣经上说的说，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你的灵魂，为你有什么益处啊？他一听他说坏了，耶稣警告我来了，说我要再不改的话，这不行了。说我为挣这个钱我把灵魂丢了，哪一个上算。其实我想今天很多人在教友陷入这种诱惑里头了呗。所以说后来呢，他说不行，我得改变。你不改变把灵魂丢了，他也知道救灵魂的重要性。但是这人啊要想改变也很难。他说是不是耶稣警告我来了，这做了一个梦而已。他就跟耶稣说主啊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这样做，说你不希望我这样做，如果真的是你来警告我来了，你让我把店卖出去，因为这个店你带手里也不行啊。说如果3天之内把它盘出去了，我就相信我这不对，然后我也改变。结果他说挂牌2天卖出去了，然后从这之后一下子改变了。
所以所以我们去看，就是说其实啊，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让我们不搞经济，不是让我们也不去赚钱，不是这个。
对。
这个分辨的那个核心是什么，就是说不论你干什么，你赚钱，你做买卖，你经商，你还是干其他的事儿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，以天主为中心、
对。
这个是分辨的关键，就是你生活的时候你是在选择天主，你还是在选择这个世界。这个是关键，还是得选择自我。
对。
啊，所以那个昧着良心去拆荒实价的时候，他选择的是世界，他选择的不是天主。如果我们选择天主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正当的途径去挣钱，这个是完全可以的。
对。
因为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这个消极厌世的啊，我们的态度是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属于天主的人。
对，
其实那个弟兄啊，后来就反省，当然他也知道天主不是不让他干买卖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以后我一定要听你的话，是吧？不这样掺杂施甲的，那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换了一种买卖，换了一种买卖，卖那个瓷器，卖那个盆锅碗瓢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这个好， 他当时他那个卖的时候，他说我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，是吧？就说我进的贵，我就卖贵着，我就挣合理的利润。然后呢，他说这个东西好处是在哪？不能去。你说这盘子咬一口还有人要，是吧？他说我干这个买卖，他说我想去去不了，是吧？他就白天那个很好那个弟兄，后来改变的，白天就是出去摆摊卖货，晚上就是晚上就带人学圣经，非常好。
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就是你看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诱惑哈，其实一直这个诱惑还在哈。
嗯，
包括以色列子民哈，他们去跟随天主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也经常会受到这个诱惑，因此呢，也常常跌倒在这个陷阱里边。还有那些门徒们哈，他们最初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也是哈，就是为了满足世界的光荣啊，为了哈给自己某个职位呀、啊、哈、
嗯，
去跟着耶稣。但是就在这样的跟随过程里边哈，天主渐渐的净化了他们的意图哈，渐渐的净化了他们导向了，也就是说，把他们的这个动机，把他们这个内在的这份渴望哈，渐渐的引向了天主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为我们来说哈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就是特别是当今哈，在这个社会里头，我们也看到世俗世界啊，以及权力、地位、财富哈，对我们基督徒的诱惑真的是蛮大的哈。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个词叫"一经济"哈，怎么淡化信仰哈，就让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这个东西，我们离了这个东西没法过，但是呢，把天主呢却放在了一旁，然后得不偿失。所以说非常感谢郎师傅跟沈老师给我们带出的一个分辨的原则，就是当我们选择以天主为中心啊，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这个往往是天主圣神的一个引导。假如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啊，把我们的生命方向导向自我的时候呢，这往往就是一种陷阱，就是一个诱惑，这是魔鬼的作为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间接的啊，把我们啊导向天主，这个呢，往往也是一个陷阱啊，需要我们呢再次去分辨，也需要我们去小心提防魔鬼的诱惑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啊，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